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民数记第二十二章。上次我们说到，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摩押平原，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但是是跟耶利哥城相对，也就是说在耶利哥城对面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这个地方。接下来第二十五章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最后一个大的悖逆，发生在石亭这个地方。那一次的悖逆之后，所有旧的一代出埃及的百姓就全部都死亡了。所以在第二十六章我们看见神就吩咐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再一次数点人数，但是在第二十六章数点的人数是全部都是下一代，也就是第二代出埃及的百姓。所以在他们即将整装待发要进入应许之地的前夕，在这个老的一代全部死亡的前夕，今天这一章圣经我们看见神借着一个异教先知的口来肯定他委身要赐福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应许。而接下来二十三章二十四章，神借这个巴兰的口所宣告的神的谕令，其中论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赐福，可以说是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是最丰富的赐福跟应许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一个高潮。那么在二十二章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乃是为第二十三章二十四章神的谕令提供一个背景。这位神所使用的这位巴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先知呢？其实他并不是真正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异教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个异族外邦的人。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这个摩押平原，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攻打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把这两个王打败，也把他们的城市都已经夺取了。所以在摩押平原他们其实就是准备要过约旦河，因此整个生命记我们看见摩西对这个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重申神的诫命，就是在这个摩押平原这个地方。所以当他们驻扎在摩押平原的时候，我们看到摩押人就 联合米甸人起来跟以色列人为敌。他们与以色列人为敌，实际上就是跟耶和华为敌，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百姓。所以这一些摩押人跟米甸人联合来反对以色列人，就是反对以色列人的神，也反对神的旨意跟计划。因此我们看见凡是跟耶和华相争跟耶和华为敌的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注定一定会失败。相反的，这些跟耶和华为敌的人，耶和华反过来会与他们为敌，而这样的人最后一定会遭受神的咒诅。那在我们看见整个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这三章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显明耶和华才是真正有绝对主权的神，他决定以色列人的命运是蒙福而不是受咒诅，所以他就以他绝对的主权来使用一位异教占卜的专家巴兰。在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二节再次提到巴兰的时候，那里很清楚说他是一个占卜的专家。所以神就用他绝对的主权使用这样一位异教的占卜专家作为他的器皿，来达成他的目的，来宣告他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因此我们看到二十二章一开始，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以色列人驻扎在摩押平原，而摩押王当时的摩押王巴勒，他看见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 这就是指向前面21章，以色列人把亚摩利王西宏杀了，也夺取他所有的诚意。巴山王噩在生命记和约书亚记的几个地方的经文都提到巴山王噩也是亚摩利人，所以基本上这两个王都是亚摩利人。所以巴勒看见以色列人对亚摩利人这两个王所做的事情。不但如此，我们在二十一章还看见他们引用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描述这个亚摩利王西宏是如何的强盛，把摩押人打败了，而现在以色列人把亚摩利王西宏打败，所以这个摩押王巴勒他知道以前西宏曾经打败他们，但是现在以色列人比西宏更强，把西宏也打败了，所以他就看见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做的这一切的事。但是看见这个动词呢，在希伯来文不仅是用肉眼看到，这个看见是表明带着了解带着明白的看见，也就是说他对眼前的事情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他是确实用肉眼他看见发生的这些事，可是他现在更是很清楚的意识到以色列人他们如此戏剧化的胜利，以及他们现在驻扎在摩押平原，就在摩押的边界上，这对于摩押王巴勒而言，对他和他的百姓来说是极大的威胁。所以巴勒他很清楚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不但如此，这里提到说摩押人的惧怕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人非常的多，也就是说这一群驻扎在摩押平原的百姓是极大的一群百姓，因此摩押人就非常的惧怕。在这里作者他两次重复这个主词摩押人，两次用类似的动词来描述他们的惧怕，然后两次重复类似的重复这个动词的受词。那么所以摩押人他们的惧怕，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三章，摩西说耶和华的作为是要让天下各国的人听见了都产生极大的惧怕。因此我们在约书亚记看到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派了两个探子进去，那么妓女拉合把这两个探子隐藏在他家，但是妓女拉合就向这两个探子表明在迦南地所有的王他们都听见了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大作为，所以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也就是说他们极其的害怕。因此在这里第一个惧怕作者加上十分来描述他们的惧怕是何等的强烈。第二个动词惧怕作者用的一个字是说他们描述他们的情绪，惧怕的情绪强到一个地步，甚至他们都会想要呕吐。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在这个时候摩押王巴勒跟他的百姓对于以色列人扎营在他们的边界摩押平原，他们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害怕，这是为什么他们就去跟米甸人联盟。所以摩押人就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一群人要把我们四周所有的都把它吞灭，就好像牛刮进这个草场上的草一样。这个米甸人是什么人呢？米甸人在创世纪就曾经出现过，在创世纪第36章讲论以扫的家谱的时候就提到在古时米甸人曾经被以东人打败。所以这个米甸这一些人 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呢是他们的领袖被称为是长老。而这一群人是一种游牧民族，也就是说在当时他们居住的地方 是属于水草旷野，有水草的地方。他们是居住在约旦河东的这个区域的最南边，最南边。所以就是在为什么我们看到创世纪说以东人把他们打败。那这个米甸人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游牧民族。而这个巴兰的故事，我们从这一章到24章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很明显的看见基本上是讲到巴兰跟摩押人之间的关系，是摩押王把巴兰请来。除了在我们这个22章看见摩押人去跟米甸人联盟之外，就再也没有提到米甸人。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作者要提出来米甸人呢？主要是要为接下来第25章跟第31章铺路。因为在25章我们看见巴兰他不能够为摩押人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替摩押王巴勒出了一个诡计。摩押的女子跟米甸的女子就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并且去拜他们的偶像。那么在第31章，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要带着百姓去击杀所有的米甸人，因为米甸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对整个以色列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最后出埃及的那个老的一代就全部都死了。那么这里摩押人他们描述以色列人是如何的强盛呢？他们用一个比喻，好像一头牛，所以这个牛就是来强调以色列人的强大跟力量。我们如果看到牛吃草，他说这个牛他们的强大，力量的强大，好像牛把草瞬间就把它刮尽。所以他们就联合米甸人一起要来跟以色列人作对。我们晓得巴勒他既然知道自己不能够用军事的力量去抵挡以色列人，他就寻求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以色列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他所选择的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使用巫术和占卜的方式。所以我们看见他就打发他的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的本乡那里，要把比尔招来。这个大河边在圣经里面，这个大河基本上就是指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所以呢，这个巴兰是住在那个区域，也就是当初亚伯拉罕他的本乡也是在那个地区。那么巴勒他就要诉诸于这个巫术跟占卜，想要用这样的途径希望可以来打败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打发使者去邀请巴兰，接下来就说明他差使者去向巴兰所说的信息。他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蒙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在这里巴兰提到这件事，却没有提到是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因为如果巴兰这样子来叙述，就表示他承认以色列的神的存在和以色列神的能力。所以他只是说有一宗民，有一群百姓从埃及出来，接下来就描述他们是何等的多。他说他们遍满地面。如果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降十灾，其中有一个叫做蝗灾，也就是蝗虫，神用东风把蝗虫吹到埃及地面，那里蝗虫来的时候呢，遍满地面，遮盖在地上，连地都看不见。所以这里摩押王就描述以色列人数目众多到一个地步，好像蝗虫把地面完全遮盖了。然后他说这一群人现在住在我的对面，所以呢请你来替我咒诅这个百姓。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所以如果你能够来为我咒诅他们，那么或者我可以把他们打败，把他们从这个地方赶出去。然后巴勒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我们要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巫术的方式。在古代的近东世界，邪术是很盛行的。其实今天我们看，即使在我们21世纪这个时候，还是有许多人是在这方面就是说在 practice 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邪术呢，基本上分成两类。第一类呢，通常我们称之为巫术。巫术也就是说这一种是企图改变将来的。第二种就是称为占卜。占卜呢是只是企图预告将来，可是不能对将来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这是有区分的。那巫术就是借着这个想要来改变将来，所以巫师可以借着预兆，借着特殊献祭的仪式，或者借着口头宣告祝福或者咒诅，以这样的方式想要来查验、干涉，甚至来操纵神明的旨意。也就是说他们用这种巫术，他们认为是可以来操纵这些神明的意思，来强逼神明做某些事或者不做某些事，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来改变将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东南亚或者非洲都有这种巫术。所以他们有时候呢会做一些，如果说要咒诅某一个人，他就做一个小人来代表那个人，然后就在这个小人身上，他们就譬如说钉钉子或者什么，然后发出咒语。那么这些行为是想要企图借着这些来改变，或者说来操纵这个背后的神明，让这个神明呢不做某些事或者做某些事，来改变一个事情，改变一个命运。但是占卜呢只是预告将来，不能够对将来产生影响。所以占卜通常用的方法是解读一些征兆，譬如说在古代他们是去把动物杀了，把动物的肝脏拿出来去检视动物的肝脏，用这个来解读，来占卜，就是说来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算命一样的去预言预告将来。或者他们观察动物的活动，甚至观察鸟的飞翔。也有一些占卜是使用把油滴在水里面，然后来观察这个油滴下去所形成的形状，或者观察星象，像我们所说的紫微斗数就是观察星象，或者观察云的形状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占卜，也就是说来预告将来。所以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即使在21世纪，这种占卜还是非常的盛行。所以呢这里巴勒就想要借着巫术和占卜，特别我们看见他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基本上这是巫术的一方面。所以他的用意是要请巴兰来咒诅，借着咒诅来借着对以色列人的咒诅来操纵以色列人的神，来削减以色列人神的能力，这样子以色列百姓的力量也就会被削弱，所以他就有可能可以打败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巴兰显然是国际非常有名的这个占卜专家，因为巴勒说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蒙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而且他差使者千里迢迢跑到幼发拉底河，如果有些人计算这个大概的距离，差不多有370到400英里，所以这些使者要花3-4个礼拜的时间单程，然后再花3-4个礼拜回来。所以这个巴兰显然是当时国际有名的巫师和占卜专家，但是巴勒他不认识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神跟一般的神明是不同的。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乃是独一的真神，他具有绝对的全能，他是不会被任何人操纵的，相反的，他掌管操纵一切。所以巴兰被招来以后，他只能宣告神要他宣告的祝福，也就是说他不能用他的巫术，他的巫术是无法来产生果效，不可以借巫术去操纵这个神明，相反的，他单单成为一个预告将来的一个所谓的占卜的专家，而他预告将来是只能宣告神要他宣告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下一次下个主日我们看23章，其实当巴兰去到摩押，然后他要为巴勒当然是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巴兰他要巴勒带七只这个什么牛，然后要筑七个坛等等之类的，这些而且要到高处，这些还是在这个玩弄他的这些巫术。但是到第24章的第一节，巴兰他看见以色列的神喜欢赐福给以色列，圣经说他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巴兰当他被招来以后，他不能按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什么，他只能够照以色列神要他做的来宣告祝福，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他的法术，完全顺服神，说神要他说的话。所以我们看见米甸的长老跟摩押的长老就联合带着礼金就去到巴兰那里，他们就把摩押王巴勒的这个信息传递给巴兰。巴兰听见之后他怎么来回应呢？他说，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住下，我要去寻求耶和华，看看耶和华告诉我什么，然后我会把耶和华的回答来告诉你们。我们要了解，他既然身为一个世界有名的这个占卜专家，在巴兰过去的经验里面，他曾经跟许多不同的神明邂逅，所以现在他对巴勒所差来的这一群使者表明，他会先去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然他认为那一天晚上他就一定可以联络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他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今夜住宿，然后我呢会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来回报你们。所以这些使者就住了一夜，而巴兰他是认为，他既然过去有这么多的经验跟许多的神明邂逅，那么肯定他这个晚上也可以去跟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联络上。但是我们看在这里，巴兰他用耶和华的名，甚至到18节他称耶和华是我的神。在第18节巴兰说，巴勒的臣仆说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他是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他是相信耶和华的人，所以他用立约的这个名耶和华，而且呢他称耶和华为我的神，但是这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相信耶和华的人，因为口里承认不是一个确切的指标来做判断。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警告说有假门徒，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他说到那日有很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你看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可是耶稣说我要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所以这个巴兰他虽然口里称用耶和华立约的名来称呼耶和华，而且他称耶和华是他的神，但是我们从接下来民数记25章23章的记载就可以把他真正的身份显露出来。所以那天晚上这个摩押跟米甸的使者就住下来，但是我们看见巴兰以为他可以去联络以色列的神，然而我们看见是耶和华神主动的来把他自己向巴兰显现，而不是巴兰去联络耶和华。所以第九节神临到巴兰那里，所以是耶和华神主动的去把他自己向他显现。那么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是曾经多次的向异教的人主动的向异教的人显现。如果我们记得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去到亚比米勒，然后他对亚比米勒的王说撒拉是他的妹子，亚比米勒王就把撒拉带取走，于是那天晚上神就在梦中来斥责亚比米勒王，警告他不可以沾染这个女子，因为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创世纪里面神是可以主动的去向一些异教的人来把他自己向他们显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把他自己向约兰巴兰显现，然后他就向巴兰发出一个问题，他说在你这里的人是谁？神当然知道是什么人到巴兰这里来，神也当然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里神提出这样一个问句，其实不过是一种我们称之为羞耻的问句，他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打开跟巴兰之间的谈话。所以当神问巴兰这些人是谁，从巴兰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巴兰是告诉神他们来是目的是做什么。所以巴兰基本上就是按着巴勒所说的，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全地地面，然后巴勒要邀请巴兰去为他咒诅这些以色列人，或者他可以打败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巴兰把这些人来做什么告诉耶和华之后，我们看到神做出什么回应呢？神对巴兰说你不可以跟他们去，也不可以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禁止巴兰做两件事，第一不可以跟巴勒的使者同去，第二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蒙福的。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立约要赐福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特别我们看到以撒给他的儿子雅各祝福，是雅各用诡计来偷取了以扫的祝福，长子的福分。但是这个雅各已经给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然后以扫回来打猎回来，他以为他把猎物做成美食给他的父亲，给他父亲吃，他父亲可以为他祝福，但是以撒说他已经为雅各祝福，这个是不能更改的。所以神定义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神也现实的来成就他的应许。神所赐福的百姓是没有人可以咒诅的，不但如此，在创世纪12章神首次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也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什么人祝福你我就祝福那个人，什么人咒诅你我就咒诅那个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后面第24章巴兰是被巴勒请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巴兰却宣告摩押人要被以色列人打败，要受神的咒诅。好，所以神既然不准许巴兰去，也不准许他咒诅以色列人，因此第二天早上起来巴兰就回复 这巴勒差来的使者，他说耶和华啊，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我们看见这里巴兰告诉这些摩押的使者说，耶和华拒绝让他跟他们同去，可是他没有告诉他们耶和华不准他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是蒙福的。如果他这样子告诉他们，那么他的饭碗就砸了，因为你咒诅谁，谁就会蒙咒诅。但是现在耶和华却不准许他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你以色列民是蒙福的，所以如果他去咒诅以色列民是徒劳无效的，这是绝对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果效。所以他只说耶和华不让我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巴勒差来的使者，在他们看来巴兰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他们很确定巴兰的咒诅是极具果效的。所以当他们回到巴勒那里去，他们回报巴勒的时候，他们说巴兰不肯跟我们同来。他们又把巴兰的回答再简化了一点，他们没有说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不准巴兰跟他们同去，他们只说是巴兰不肯来。所以我们看见显然摩押王他就认为巴兰拒绝来是因为这是他所用的一个手段，想借此讨价还价。我们知道这些占卜专家他们都会拿很高的酬劳，所以呢第一次邀请不成功，巴勒就再一次差派比以前更多而且更尊贵的使者去邀请巴兰。不但如此，这一次他请求巴兰不容任何事情拦阻他不到巴勒这里来，而且这一次他提出比过去更大更好的报偿，他说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名。所以当使者第二次去到巴兰那里，我们看见使者把这些话告诉巴兰以后，巴兰怎么回答呢？巴兰说就是巴勒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可以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巴兰首先强调不是巴勒要给他多少报偿的问题，就算巴勒把他满屋的金银都给他也没有用，不是这个报偿的问题。他说我不管做什么事，大事小事，就是把所有的事都包含在里面，用两个极端，我不管做什么事我没有办法越过耶和华的命令。他表明他被迫只能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因为是耶和华在控制一切，而且他称耶和华为我的神来显出他对耶和华的忠诚。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他去也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他加上一句，他说现在你们今晚再住一个晚上，他说等我知道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他表明他要再次去联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或许他可以得知耶和华还要跟他说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神第二次邂逅巴兰，同样的不是巴兰去联络到耶和华，乃是耶和华再次主动的把他自己向巴兰显现。所以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他说这些人如果来招你，你就起来跟他们同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那么这一次耶和华允许巴兰跟巴勒同去，然后耶和华加上一个限制，他说你只能说我对你所说的话。我们看见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讲，我们一定心里面开始产生疑惑，先前神不准他去，而且不准他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现在神为什么似乎是改变主意，这一次竟然说好你可以去，不过神给他一个限制，也就是说 神告诉他，他不能够越过神，他只能够说神要他说的话。神似乎是改变了主意，但其实神不是出尔反尔的神，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是绝对不会背乎他自己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改变主意，但是从始至终神并没有改变他的主意，他的旨意是要定义，要赐福给以色列人。所以现在神，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他就要使用任何他所想要使用的器皿来启示他自己，来达成他的目的，来达成他宣告赐福给以色列人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有绝对的主权来使用任何他所想要使用的器皿来启示他自己，即使那似乎是一个跟他通常所使用的器皿完全相反的一个人。在我们想，他怎么，耶和华神怎么可能使用一个异教的巫师占卜专家呢？但是诗篇说，耶和华神在天上在地下，他随他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耶和华没有改变，他从始至终是不改变的，他定义要赐福给以色列人，所以他允许巴兰去，但这时候他是随他自己的意思，他要使用巴兰作为一个器皿来启示他自己，来达成他的目的，来达成他的旨意。所以似乎他用的这个人是跟他通常所用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但是他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所以我们看见巴兰第二天一早起来就预备驴，然后就跟摩押的使臣就一同上路。这里提到他骑一匹驴子从大河往摩押地去，但在原文我们可以从原文的文法可以看见，这匹驴子是一匹母的驴子。通常在圣经里面大部分所骑的驴都是男性的，但是这里巴兰骑的是一匹母驴。当巴兰跟摩押的使臣一起往摩押地去的时候，22节，神因为他去就发了怒。这又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困扰，明明耶和华神允许他去，为什么现在他跟摩押的使臣一起去，神却因为他去就发了怒？当然在原来希伯来文有人这个因为就是说这个介系词也可以，有人认为也可以翻成当他去的时候，所以不是因为他去，乃是当他去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耶和华向他发怒。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还是认为，这里耶和华向巴兰发怒是因为巴兰跟这些摩押的使臣去摩押。那我们怎么来解释呢？所以我们通常要从上下文，这个上下文有紧邻的上下文，有大一点的书卷的上下文，甚至有我们说圣经的上下文，圣经就是说旧约这卷书在旧约里面的上下文，然后在整个圣经的新旧约里面的上下文。首先我们看神发怒这个字，这个字我们直接翻译是神的怒气发作，用英文说就是 the anger of the Lord burned， 就是好像火燃烧一样，神的怒气发作。这个同样的表达方式出现在民数记11章第1节，出现在民数记12章第9节，还有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在民数记25章第3节。所以每一次同样的片语出现在民数记里面，都是向悖逆的人神的怒气发作。那么我们会说，巴兰不是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吗？怎么会是悖逆的人呢？我们看接下来22节的 B，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我们比较直译， 这里是说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成为巴兰的反对者。这个反对者就是 Satan 那个字，就是撒旦那个字。所以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跟巴兰来反对，好像撒旦是与神反作对的。那么到了第32节，耶和华的使者跟巴兰对话的时候，他说，我出来成为你的敌对者，我出来成为你的反对者，原因是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这个字我们和合本翻成偏僻，或者我们把它翻成你所行的在我面前邪僻，意思就是说巴兰做的事情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的22节 B 跟32节的记载，我们可以进一步从这个神的使者出来抵挡巴兰，或者说做他的反对者，原因是因为巴兰所做的事情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这就显明神知道巴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顺服神的旨意跟这些巴勒的使者同去，但是巴兰里面的动机，他仍然想要利用神的允许来完成巴勒的愿望。这从接下来25章跟31章就很清楚，当他没有办法为巴勒来咒诅以色列人，从25章跟31章我们就看见他就出了一个诡计，让以色列人可以被打败。所以25节摩押女子跟米甸的女子就来诱惑以色列人行淫乱和邪淫，到了31节神吩咐要把米甸人完全的击杀的时候，巴兰也在其中被杀。而且摩西特别说明在31章的16节，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我们是从上下文来了解，那我们从再大一点的上下文来了解呢，新约的作者也确实是这样来了解巴兰。所以在彼得后书，彼得来讲论假先知，就用巴兰做一个例子。他说那些所有在彼得那个时代的假先知和假教师，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他们是随从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的工价的。我们和合本加先知，其实先知是原文没有，巴兰是贪爱不义的工价的，他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犹大叔也说，这些后代的假先知跟巴兰一样，是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所以这次我们看见为什么神因为巴兰去就发怒，但是神知道他的动机，知道他还是想要利用神的允许来完成巴勒的愿望，这样他就可以从巴勒收取厚赏。因此耶和华神恐怕巴兰以为他可以越过耶和华而达到他的目的，恐怕他以为他还是可以玩弄他自愿的法术来完成巴勒的愿望，从巴勒收取厚赏。所以耶和华神就必须使巴兰印象深刻的学习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非同于其他的神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拥有绝对的全能，是巴勒不能够操纵的。相反的，他是在耶和华的控制之下，他只能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所以神要他印象深刻的学到这样的功课，才可以使他放下他自己的目标，而把他自己降服于神的引导，以至于他能够愿意做神要他做的事，他能够允许神照神的意思来使用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他去的路上，神就差他的使者 到巴兰那里，在路上就成为巴兰的反对者。那么这里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其实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特别解释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因为摩西他到了和耶，他牧养他啊、放他牧养他岳父的羊，到了和烈山，也就是神的山。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到这个异象，为什么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烧坏？他想过去看，可是耶和华却从荆棘中对摩西说话。那么贯穿整个旧约，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一方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非常密切的跟耶和华自己完全的合一，可是圣经的作者另一方面又很清楚的把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区分出来。因为如果这里就是耶和华自己，作者不会用耶和华的使者来表达。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是耶和华的使者三次出现，而最后当耶和华的使者跟巴兰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到第35节，耶和华使者对巴兰说，你从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似乎跟耶和华是认同的，他跟巴兰说你可以去，但是再一次强调你只能说我对你说的话。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一方面很密切的跟耶和华自己完全合一，可是圣经的作者又很清楚的把耶和华跟耶和华的使者区分出来。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是完全合一的，似乎是同一位，可是他们又是有分别的两位，却是区分出来的两位。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使得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当中的显现。从神学的观点来说，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之间这样的亲密的关系，确实是完全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道是跟耶和华非常亲密的合一的，与神同在。但是与神同在就把他跟神区分了，是两位。然而道就是神，但他又是神。所以有人就把耶和华的使者看为是道成的肉身，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当中的显现。但是最好的解释可能不是把耶和华的使者跟道成肉身前的基督来画一个等号，最好的解释应当是说，耶和华的使者的角色最终是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不要说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当中的显现，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神是独一的，旧约是写给他们的。在他们的了解之下，耶和华的使者与耶和华是有区分的，但是某种时候又似乎非常密切的跟耶和华联系在一起，合而为一。所以这样的关系确实最终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最好不要就把他跟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画一个等号，我们要在旧约读者的背景之下来了解。因此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始终是神秘的，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却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第一次出现，他就站在路上成为巴兰的反对者。巴兰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当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的时候，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他站在那里成为巴兰的反对者，挡在他的路上。这时候巴兰所骑的驴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和他手上拔出的刀，于是这个驴就从路上跨进田间。但是巴兰看到他的驴竟然不走在正路上， 就用杖或者用鞭打他的驴，要叫他回到路上。这里提到田间，接下来我们看到葡萄园。这个田间跟葡萄园都不是旷野地，从幼发拉底河要来到摩押的时候，其实他们走的路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沙漠。那现在是田间和葡萄园，就表示是开垦的地区，因此很可能巴兰这时候已经到了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或者是他刚离开他的本乡，因为那些都是开垦的地方。好，所以耶和华使者第一次显现，巴兰没有看见，可是他的驴子却看见了，而且耶和华使者手里拿着刀，他的驴子就躲避，免得被杀。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第二次出现，他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这一次耶和华使者站在那条路是比前面窄小的一条路，这条路是介于两个葡萄园之间。那么通常这个这些以色列人或者这个古代的人，他们在开垦整理葡萄园这个土地，要来栽种葡萄的时候，他们先要整地，整地的时候就会把地的石头挑出来，通常他们就会把这个石头堆积，就作为葡萄园之间两个葡萄园之间的界限。所以为什么他说这边有墙那边有墙，其实是石头堆，这两堆石头，然后中间有路，可是这条路很窄，所以是在夹在两个葡萄园之间的一条窄路。这条路比前面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的那条路是比较狭窄。所以当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这个驴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当这个驴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他就再一次要躲避。那我们看到这时候他躲避的时候呢，因为路很窄，所以他就只能向墙边挤过去，以至于就挤伤了巴兰的脚，巴兰又打他的驴子。然而耶和华的使者还是不放弃，巴兰还是没有看见他，所以他第三次再一次出现。这一次耶和华的使者出现，这条路更窄了，窄到一个地步没地方可躲，向左也不行，向右也不行。所以这一次当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前面抵挡他们的时候，他既然无路可躲，他就卧下来，也就是他就跪下来，然后就坐在地上。那么巴兰这一次就发怒了，他就发怒用杖打他的驴。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他用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叙述来描述三次耶和华使者的出现，其实作者有他的目的。首先，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在当时古代，驴子被看为是愚蠢跟顽固的典型，所以驴子就代表了愚蠢和顽固。但是当耶和华的使者出现，这个驴子，这个顽固跟愚蠢的驴子，却比这位国际知名的占卜专家还具有属灵的透视力。巴兰比这只愚笨蠢笨的驴子还要眼瞎，驴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可是这位号称认识耶和华，随时可以寻见耶和华的人，却看不见耶和华的使者。他完全看不见属灵世界的实质，他完全对于属灵的事物是眼瞎的，是迟钝的。所以作者以此，或者说神以此来强调巴兰这位先知，他比这头所谓蠢笨顽固的驴子，在属灵的世界的透视力，属灵的透视力上，他是更加的迟钝，他完全看不见这个属灵世界的实质。但是另外一方面，巴兰既然是 占卜专家。我们刚刚说了，他这个占卜用各种方法去观察，然后从所观察的来预告将来，所以他特别是可以观察动物的活动。我们说或者是杀了动物把肝脏取出来观察，或者是观察动物的活动，或者观察天上的鸟的飞翔等等。所以这是他的专业，他应当是可以观察动物的活动来预告将来。现在他的驴子有这么怪异的举动，他竟然不能查验出是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他属灵上是在完全的黑暗里面。所以作者这样子详细的描述耶和华的使者三次的出现，可是三次巴兰都不能看见。末了他甚至发怒打他的驴子，他这样的眼瞎只有神直接介入做出行动才可以来破除。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神这时候就介入做出行动，神做两件事情，他打开两个东西，第一个打开驴子的口，于是耶和华就叫驴开口，就对巴兰，驴子就跟巴兰说话，对巴兰说，我向你做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 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就问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向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就先行一个神迹，叫这个驴子开口来对巴兰说话。巴兰对于属灵世界的实质不敏锐到一个地步，神必须以极度戏剧化的方式使他先从一只驴子学到功课，使他认识到有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大能在运行，是他完全不能控制的，让他先从这个驴子学到这样的功课，然后神他从驴子学了教训之后，他才有可能从神来学教训。这是为什么神必须先开驴子的口，叫他从驴子来学教训，认识到有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能力在运行，是他不能控制的，反过来他要被这个能力所控制。所以当他跟驴子这样一个对话，驴子来提醒他，我曾经这样对待过你吗？他说没有，他也承认。所以这时候神就做第二件事情，神就亲自把他的眼睛打开，这个眼睛当然就是属灵的眼睛打开。所以只有当他从驴子学了教训之后，他才能够从神学教训。于是神就打开了他的眼睛，让他可以看到耶和华的使者。他就看见耶和华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于是他就做出一个敬拜的行动，他就低头俯伏在地，他就来敬拜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话，首先就以驴子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来同样的来问巴兰，他说你为什么三次打你的驴呢？他的驴也是问他，问他，问巴兰，你为什么三次打我呢？耶和华的使者用驴子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来问他，是要表明不是他的驴子在跟他作对，不是你的驴子在跟你作对，你为什么要三次打他呢？其次耶和华的使者就明明的让巴兰知道是他出来成为巴兰的反对者，所以他说，我出来抵挡你，我出来成为你的反对者，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在我面前是邪僻的，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所以最后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巴兰指出，是因为驴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看见了他，而且做出躲避的行动，才救了巴兰的性命。所以他说，驴看见我三次就从我面前偏过去，如果驴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 当耶和华的使者这样子来跟来向巴兰说话，这时候巴兰就终于懂了，他终于明白了，他终于知道这位耶和华神跟其他的神明是不同的，这位耶和华神是有绝对主权的，他竟然可以叫一个女子开口对他说话，而且这位耶和华的神他是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巴兰他就承认他的罪，他说，他对耶和华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在路上阻挡我，你如果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这里巴兰的认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认罪，但并不是真正的认罪。我们晓得所有真正的悔改认罪一定有悔改的果子，然而我们刚刚一再提到，从第25章跟31章巴兰所行的就可以来显明巴兰这里的认罪并不是真正的认罪。正如在出埃及记神界的摩西降十灾，其中在那个冰雹的灾降下之后，法老王也是认罪。在出埃及记第9章冰雹降下来的时候，法老王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请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可是等到这个灾一解除，他仍然是刚硬他的心，不允许以色列人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巴兰的认罪只不过是承认他做错了，他不是真正承认他自己在神面前是违背耶和华，是他仍然想要利用耶和华的允许去达成他自己的目的，他为利的缘故，就是贪这个不义的工价。好，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巴兰跟巴勒的使者同去，但是再一次重申他只能说神对他说的话。所以神是借着这样的方式就让巴兰终于完全知道了，他只不过是耶和华的器皿，他只能够听从耶和华，做耶和华要他做的事，他只能够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做耶和华神的代言人。因此我们从今天这样的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首先这整个经文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就是神绝对的主权。特别是我们看见当摩押王要招世界有名的占卜专家和巫师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借着这种巫术想要来打败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绝对的主权不允许摩押王达成他的目的，不允许巴兰来耍弄他的巫术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神他定义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我们刚刚提到在创世纪不止一次，12章、15章、17章、22章、18章、22章，神一再的重申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后裔，然后他又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立约，创世纪26章，他要把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以撒的后裔，然后他又借着以撒为雅各按手来跟雅各立约，使得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雅各和他的后裔身上，也就是我们所看的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所以神的旨意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的。巴兰想要利用神的允许来达成他的目的，他是注定会失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圣经，生命记、约书亚记、尼希米记，神都一再表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在约书亚记24章说，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 在生命记二十三章也是宣告对摩押跟亚门人的咒诅。耶和华神说，亚门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然过十代也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跟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为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匹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神绝对的主权的一个真理。其次，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绝对的主权，他可以用任何他所想要用的器皿，他甚至可以使用一个异教的术士来成为一个最不寻常的器皿，来宣告他对他百姓以色列民的赐福。而且我们刚刚一开始已经提到，巴兰所宣告的神的赐福跟应许，可以说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最丰富的一个赐福跟应许的话。在二十四章也预言了那位弥赛亚，神将要赐给他们一位弥赛亚的君王。所以神绝对的主权，他在天上地下随他己意来行作万事。而即使是一个异教的术士巴兰，他也必须学习认识这一点，以至于他不能够像过去一样可以用各种的巫术来操纵各种不同的神明。耶和华是非同于这些神明，他必须明白认识耶和华有绝对的主权，他必须把自己降服，让耶和华随自己的意思来使用他。那么最后我们看见耶和华他绝对的主权，也是他会照他的应许来施行报应，他是那位伸冤审判的神。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的时候，神也说谁为你祝福我就祝福他，谁咒诅你我就咒诅他。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巴兰的宣告神的谕令里面，神的咒诅临到摩押人身上。但是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真假先知的分辨。巴兰很清楚是假先知，不是神的先知。第一个，因为他是异教的占卜者，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那么在生命记是严禁以色列人行任何的巫术，行任何的占卜等等，这一类是耶和华所严格禁止的。但是这位巴兰却是这样的一位国际知名的巫师跟占卜者。第二，那我们说为什么神向他显现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不缺乏神主动把自己向异教徒显现，所以我们就列了一些经文。我们刚刚提到像亚比米勒，也像雅各的舅父拉班，而且埃及王法老，或者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都直接主动自己把自己向他们显现。那么第三，我们就看巴兰的属灵的状况。我们刚刚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巴兰每逢提到耶和华的时候，他都是用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甚至我们说第十八节他还称耶和华是我的神。但是你注意，作者就是这个 narrator， 这个叙述的，也就是圣经的作者，圣经的作者来叙述巴兰，他说我要看看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然后作者描述神主动向巴兰显现的时候，作者从来不用耶和华，他都说神临到巴兰那里，都用 Elohim， 就是神的复数，也就是耶和华，仍然是指耶和华神。但是作者在叙述巴兰所跟神之间的邂逅的时候，都是用神，而巴兰自己描述他要去寻见耶和华的时候，他都用耶和华立约的名。那作者刻意的不是用耶和华而用神，就表明巴兰虽然宣称他自己是认识耶和华，但是作者以在叙述的时候，他以神不是以耶和华来向他显现，来显出其实巴兰并不是照他所说的， 是一个真正认识耶和华的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的属灵的一个状态，他对于他的这个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这种属灵的见识是非常非常的黑暗，连驴子，连愚笨和顽固的驴子都不如。而且神介入的时候还必须要先行一个神迹，叫驴子开口，让他先从驴子的身上学功课，他才有可能来听见耶和华的话，才可能从耶和华的教训当中来学习。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这样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耶和华的使者站在那里，他竟然不知道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而这个驴子比他还要敏锐，所以他在属灵上的黑暗和迟钝和不敏锐，让我们看见他并不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如果你把他跟摩西来相比，你就会很清楚看见摩西是耶和华的先知，而这个巴兰他只不过是一个异教的邪术和占卜专家而已。那么第四方面，巴兰的道德品格，我们刚刚已经看见了，他既然不能够来操纵耶和华，他只能照耶和华说的来祝福以色列民，但是巴勒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让巴勒可以打败以色列人，巴兰不能够越过耶和华，但是他还是为了贪爱那个不义的工价，他仍然可以出向巴勒献一条诡计，用淫乱的方式，道德上跟宗教上的淫乱，两方面的淫乱，来诱使以色列人偏离耶和华，犯了大罪，以至于耶和华的瘟疫就在他们当中发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对驴子的态度。箴言说，一个义人对于他的他的牲畜是表现出这种善待他的牲畜。可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他看不见耶和华的使者。当他的驴子三次这种异常的举动，我们看见最后他就发怒，完全是一种很自我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看到他在道德的品格，这是为什么所有新约的作者来了解这一段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对巴兰所做出的评论都是把它列在假先知的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彼得后书，说这个巴兰是贪爱不义的工价，他为自己的过犯受责备，那个不能说话的驴子以人的言语来阻拦他的狂妄。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在犹大书也是论到巴兰的时候，说到那个时代的假先知有祸了，因为这些假先知是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不但如此，启示录第二章这个基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也提到，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很清楚巴兰是假先知。但是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跟门徒坐在橄榄山上，耶稣预言圣殿的石头将来一块也不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要被毁灭。门徒就问耶稣，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有什么兆头呢？耶稣的回答不但是指向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会有什么兆头发生，而且耶稣就指向最后末世的时候，当耶稣要第二次再来之前会有些什么兆头发生。其中有一个兆头，就是会有很多的人会冒耶稣的名来说是他是基督，而且要迷惑许多的人。耶稣说那时候会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的人， 所以耶稣说，那时候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是可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是更加接近主再来的时候，现在比旧约的时代，比新约使徒的时代，是更加有许多迷惑人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去分辨。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自己讲完登山宝训，他也提出警告，15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然后耶稣也警告假门徒，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可以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要我们分辨，他说这些假教师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换句话说，他在我们当中，外面披着羊皮，不要以为他是在外面哦，今天可能是某一个这种传一个某一个，很明显这个不是在传耶稣基督，他也在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耶稣说很多人要冒他的名，所以表面上他是传耶稣基督，他是披着羊皮，但是里面是残暴的狼。耶稣说怎么分辨呢？凭他的果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巴兰先知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果子，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他的属灵状况，他的道德的品格，以及他做出的工作，传道工作的果效。这个果效你就可以看见，很多时候他带出的跟随他的人是分裂教会，结党纷争，或者说是这一群人会就说是追求某些属灵的特殊经验来高抬自己等等之类很多。那么生活的果子，当然道德品德的生活，还有属灵的状况，这两方面是不容易看的。因为我们今天看的都是在外面，你今天看到一个讲员在讲台上，他很有口才，他很有圣经的知识，他可以讲一篇非常感动人的道，但是很可能是假先知。你可以到他家里面去看看他的生活，你真的去看，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事情，那当然我不是全知道，我还有很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多的传道人的生活。上网看这种 pornography 的传道人大有人在，看黄色的东西。这个传道人自己的属灵生活是如何呢？他的祷告生活是如何？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这是你在讲台上看不见的，但是还是可以看。我们要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凭他的果子来分辨。那么当然首先要分辨的是他教导的真理，这个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常常一听啊，讲耶稣基督也讲十字架，我们就说啊，这个就是福音。错了，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我们也是要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既与他同为后世，也要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才可以与他一同得荣耀。但是我们可以听到今天传一些所谓的成功发达的福音，信耶稣你祷告你就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应允你。所以我现在看一些杂志，基督教杂志，我每一次来了我就看完我就把它丢到垃圾桶，我都不摆出来给你们，因为那里面全部的见证都是属于这一类。你说很多事情，哎呀，我们就叙述经过，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哇，这就发生了，好像都是神在那里为我预备这一切，然后好像以前没有盼望，然后怎么样，很奇妙很奇妙，没有悔改，没有讲怎么顺服神， 都是这一类的见证。这些书我都不敢摆出来给你们，因为我不想这些东西使你们有个错误的对真理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就是教义，教义的纯正必须是平衡的，必须是全面的福音。第二是道德的洁净，所以这个是品格。但是同时这个先知或者说这个传道人或者说这个长老或者说这个主日学老师，他自己个人他属灵的生命到底是如何，这一点可能是最困难了，因为这必须要跟他生活在一起才可以真正来看见。无论如何，盼望我们真正能够从今天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一个更加危险的一个时代，耶稣警告我们必须要警醒。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知道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许多的危险存在，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巴兰先知一样，我们不要在属灵上是这么的不敏锐。虽然今天我们口里称自己是基督徒，正如巴兰口里称耶和华是我的神，但是天父，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不敢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求你帮助我们先从自己来分辨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属你的人，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来分辨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真是不要被假先知和假教师所欺骗，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走在这个正路上，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按着你自己的真理来活出一个真正的见证，也带领人来跟随你做门徒。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